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团体呢，这是一个台湾本土的，当然严格说起来，它应该不是从台湾开始，从香港开始的。不过目前这个团体新约教会呢，的确是个台湾本土的。换句话说，我们介绍过一些异端团体，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会，都是美国的，美国开始的。那东方闪电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那么我们也介绍过所谓的这个真耶稣教会，那个是从中国大陆开始，然后传到台湾，现在总部设在台湾，但它不是台湾本土自己开始的。新约教会这个团体确实不一样的。一方面，这个团体呢介乎于我们所谓的极端和异端中间，它已经从极端呢慢慢走向于接近于异端了。那么第二个呢，这个虽然原来从香港开始，可是今天它主要的不但是根据地、发起人，所有的活动组织基本上是以台湾为主的，所以这个可以近乎于叫做台湾本土的一种新兴的一个异端团体，叫新约教会。那关于新约教会怎么开始的呢？最初是从香港开始的，那是一个香港的电影明星叫做江端宜，他在1963年开始的。他本来是电影明星，当然已经过气了。然后呢，后来他在某些追求灵恩的聚会当中，好像说有说方言的经历。然后据说在某个聚会当中，有一个美国来的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呢，对他说预言，说神要大大的使用他之类的。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开始1963年就成立一个叫做基督灵恩布道团。那所以你知道，在灵恩派当中，即使到今天都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些灵恩派的牧师会对某某人说，哦，我看见什么异象，神要用你了。然后那个人一听到这样的话，就更是不得了了，自己就开始开山别派了啊。就这种情形是层出不穷的。江丹宇是在这种聚会当中被一个美国牧师声称预言中看见他有这个异象，然后说他将来会被神所大大使用，于是他就成立了这个叫做基督灵恩布道团。所以因此新约教会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基督灵恩布道团啊。不过最有名的通常还是提到他是新约教会。那么他们强调要按照新约的模式来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那当然新约教会的模式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教会强调这个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几乎回到初期教会的那种共产社会的一种人民公社的一种状况。那么当然这个教会是个灵恩的教会，所以非常强调说方言跟圣灵充满。他认为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说方言也是你得救的凭据，所以他们是非常强调说方言的。那么1963年这个年也同样是在台湾这个李长寿领导的聚会所大分裂的时候。那以后在另外一个时候，当我们提到聚会所的时候，我会提到的聚会所在1963年曾经发生一次很大的分裂，很多人就离开了李长寿。那其中因此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以及信徒呢就加入别的团体，那其中有很多人就加入了这个新约教会。那今天新约教会在台湾最主要的领导人叫做洪三奇，他自称叫洪以利亚。这个洪三奇本来就是聚会所的，他就是1963年在聚会所分裂以后才加入江丹仪的这个组织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整个新约教会刚好在1963年成立，因此趁这个机会新约教会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发展。那么这个聚会所的分裂不单单只有台湾包括香港，包括东南亚，所以因此整个香港、台湾、东南亚的这个新约教会的发展跟聚会所的分裂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因此虽然从香港开始，后来就遍布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那么三年之后1966年江丹仪死于舌癌。那么据说他当年得了舌癌的时候呢他自己多次的预言说神告诉他你这病不至于死，他一再的说我不会死我不会死，可是事实上他成立了新约教会三年之后就死于舌癌，后来他根本不能讲话不能讲话。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女儿叫做张路德就继承了他母亲的职位，那么作为教会的领导人，那么并入这个第二阶段。那么在当时呢当然这个新约教会是不用牧师的名头衔的，他们是反对牧师制度，因为走聚会所的类似的路线。那么因此呢，他们把教会的最高的领导人叫做公头其他是工人，他是公头，所以因此张路德变成所谓的公头。公头是有绝对的权柄， 好像江端义在世的时候，他有绝对权柄，他说了就算了。那么当路德虽然很年轻，就成为所谓的公头。那当路德因为很年轻，后来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的丈夫叫做陈桂芳。那陈桂芳也是来自于聚会所的啊，也是来自于聚会所，只是这个陈桂芳呢，显然在聚会所里面出来，但是他的真理的根基信仰上呢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后来因为陈桂芳以前是聚会所的背景，他们在圣经上的功夫相当的熟悉，所以后来结婚以后呢，这个反而讲道方面，因为陈桂芳的这个圣经非常熟悉，很有讲道恩赐，所以以至于在这个新约教会里面讲台都是由陈桂芳讲。而且你要知道聚会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以后会提到的，聚会所是反对姐妹侍奉的，这是从尼陀生时代就开始就是这样，所以聚会所是非常排斥姐妹讲道的。那么因此当陈桂芳虽然退出聚会所跟这个当路德结婚以后，后来慢慢的当路德就退居幕后，不再讲道了，都是陈桂芳讲道。那么甚至到后来当路德呢就公开否认自己是公头了，他就拒绝做公头，也废弃了这个公头的职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于是新约教会开始产生的路线之争。因为新约教会一方面有这个公头的制度，公头是有绝对权柄的，这是一个独裁式的一个领导，那当然在所有的异端和极端团体都有这个集权式的中央独裁的领导的特征。那也因此受了陈桂芳的影响，张路德开始一方面放弃这个公投的职分，一方面否认这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一种教会体制。那同时呢在过去因为强调灵恩等等，所以新约教会跟别的教会之间当然是没有什么交通来往了，也就分门别类的这类事情。那么因此呢，张路德开始否定这样的一个路线，觉得应该在主里强调主里的合一，而不再强调这个彼此的分门别类。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新约教会台湾的领导人就叫做洪三奇，我说过洪三奇也是来自于聚会所的那么他跟张路德之间就产生极大的一个纷争分裂，最后于是新约教会就分裂了。分裂以后，在香港以张路德为主的这个新约教会呢，就慢慢变成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叫做极端团体，他们还是强调灵恩，还是想要说方言，但是基本上认同别的教会，跟别的教会至少跟别的灵恩教会之间呢也还是有交通有来往的。所以到今天为止，香港的在张路德领导下的这个新约教会呢还存在，只是它的发展情形呢我们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因为这个教会呢不再跟其他方面引起太大的冲突呢可能发展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没有受到很多的注目。那今天受到注目的是台湾以洪三奇他自己改名叫做洪怡利亚，以他为领导的这个台湾的新约教会呢引起很多轰动的新闻。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谈到新约教会是指台湾以洪怡利亚所领导的这一派为主，而不再是原来张路德领导的那个新约教会了。也就是说张路德领导的新约教会最多是属于极端的团体，但不太是异端的，但是洪怡利亚所领导的这个团体呢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倾向于好像是异端团体了。那么这个洪怡利亚所领导的路线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路线。那我们说过洪怡利亚呢原来名字洪三吉是台湾人，是台湾嘉义人，那么他在加入聚会所以前原来是属于长老会的，所以他是从小是长老会出身，后来加入聚会所，1963年离开了聚会所才加入新约教会，后来成为台湾新约教会的领导人，然后跟张路德分裂以后，他不但领导台湾的新约教会，也领导现在所谓全世界性的教会。现在在台湾呢，大概这个新约教会大概就是50来间教会，所以信徒其实新约教会在台湾不过5000多个人，全世界加起来我相信大概不会超过10000人，所以信徒人数是很少的，只是非常的激烈，也常常有一些这个耸动的一个社会新闻出来了。那么其中最激烈的事情是一方面他们要拆毁教会，拆毁所有的其他的教会，他不但是把什么长老会这些宗派教会要拆毁，任何不是新约教会教会他都叫做公会都要拆毁那么以前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他们曾经在很多我自己去过侍奉的那个教会当中，比如他的门口就拉布条静坐， 然后说这个魔鬼教会啊什么，用这样的方式非常激烈的。那么在社会大众当中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在骂另外一群的基督徒拉布条抗议这种情形的话，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所以他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最厉害的冲突是在197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些台湾的新约教会在洪宇立啊他们领导之下呢，在高雄县有个地方叫甲仙乡，有一个供国家的一个林地，然后他们把那个林地呢，是本来是国家的嘛，不是私人的，他们把这个林地呢称为是他们的锡安山了，称为他们锡安山，他们就霸占这个地方，然后就砍树啊，就盖房子，盖他们的教堂，盖他们的圣殿啊等等，那么引起政府的干涉，当然是国家的林地，你怎么可以占有国家林地呢？所以政府就干涉了，警察取缔了，然后就跟警察打架，然后打架了，打来打去，闹得很多社会新闻。那么那个时候是蒋经国在组织政府的时候，所以因此在当时来讲，他们到处公开的咒诅蒋经国的。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台湾还有这个所谓戒严时期哈，那么还有所谓的白色恐怖，就是说这个政治上是很敏感的。那么台湾唯一的敢公开指名道姓骂蒋经国而且咒他不得好死的是新约教会。当然这是个教会，人数也不多，政府也知道这个不是什么共产党对吧，不是什么政治意图的，那有时候就不太管他，但不太管他他们就变得很嚣张，到处就发传单。那么我自己也看过一些像这样的一种传单，会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那么在台湾的那时候的政治气氛之下，有一个团体敢公然的骂蒋经国的，也是让所有的人等于是大为吃惊的。那蒋经国当时当然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他一方面容忍，可是当然有点讨厌，就这些人干什么，所以他也想要把它解决掉啊，到底在吵什么呢啊，为什么揍他不得好死呢？结果后来呢，他就找了当时的台湾省审主席李登辉，那后来李登辉结果变成副总统，后来变成总统了，他找当时省政府主席李登辉，他在做省政府主席任内，请他去调查一下，去协调一下。那么李登辉出面去了解一下，哦，就这个事情，后来他就上报蒋经国，就说他们要一座山，虽然是国有林地了啊，那他们呢就在把这个山称为他的锡安山，是他的圣山，坚决不让，那国家呢也不卖也不给，那他呢就要占，那你要怎么办？那不就是打咯，那警察就出动了。那他解决的办法呢，李登辉就建议蒋经国，哎算了吧，就把那座山送给他好了，不必跟他吵了，那不过是一座山，反正国家财产啊，对各种人来看都觉得哎呀小事一桩。于是呢蒋经国就答应了，把那座山送给新约教会，事情就平息了。那这件事情当然也可能给蒋经国一个印象，说哎李登辉办事情还不错不错。那后来这个抗争就这个降低了一点，并不是说完全解决，他们有时候还是会有这些言论，他们基本上就是一副好像就是为主受苦为主受死都不怕啊，什么公然的跟这个公权力啊政府来对抗。因此这个问题就暂时解决了，暂时解决了。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新约教会人不多，影响力不大，却非常受注目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个异端邪派不一定他的人很多啊，这新约教会我说到现在为止可能全世界大概就是10000多而已，并没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就是说他们所作所为引起很多人的注目。那我们主要来看看，那他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教义，特殊的观点，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来分辨他是不是异端或者是极端呢？那么他们有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强调所谓的血水和圣灵的全备真道，他称为血水圣灵全备真道。其实这个呢是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为基督做见证有三样，就是血水和圣灵。那他就用血水圣灵三样来作为什么呢？来强调说一个人得救不得救要有三个见证，一个是血，一个是水，一个是圣灵。那当然血是强调说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赎罪，这个没有问题。水呢是指受洗，只是他的受洗呢也是跟有些灵恩派一样，他们是强调这个水啊不是普通水，必须是活水，活水意思就是说像河流，所以洗澡池不算，静那个静止的水不算， 啊，然后呢，也只有在新约教会受洗才算，别人的受洗通通不算啊。所以这个水是指洗礼。那么第三个圣灵，它就必须有圣灵充满。所以因此呢，没有说方言就没有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你就没有得救。所以他们强调不说方言不得救。那么当然我就说不止新约教会，其他有一些早期的所谓五旬节教派的这些灵恩教会呢，也强调说方言这种灵恩的外在表现是得救的记号。那么新约教会也是强调这一方面。那么当然我们曾经解释过约翰一书所提到的血水圣灵三样的见证，其实所说的血和水是指耶稣的。那么耶稣的水是耶稣的受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这个是他是这个基督，他是福音的中保的一个见证。然后他流血舍身，那个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是圣灵啊，这三个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个水不是我们的洗礼，是耶稣的洗礼啊。当然我说这个解释的这个偏差也许还不一定真正构成所谓的异端啊，真正异端还不是在这里。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它是教会路线。教会路线来讲，当然跟很多极端团体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的教会是唯一的正确的教会，唯一的真教会。所以不但是什么浸信会、长老会，所有宗派的教会都被列为叫做公会、雷利差会。当然这就是聚会所原来的论调。所以有一些论调我们说过跟聚会所有点关系，因为洪三奇本人就是聚会所的人，那么他们信徒当中现在的领袖当中有很多当年都出生于聚会所。聚会所反对公会，他们也反对公会，说法论调是如出一辙的。那么另外呢，他们不但是否定别的教会，他们会公然的到各教会所谓要拆毁教会啦，或者到各教会去拉洋的。那我说拆毁教会的方法之一，他们有时候到教会对面一堆信徒拉布条静坐，然后呼口号这个骂。所以说用的这些方式哈，实在是让你看不出所谓基督徒的爱心主里的合一等等，他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么当然除了对教会方面的激烈的抗争以外呢，另外呢，他们也强调自己的教会是有使徒有先知的啊，使徒有先知的教会。所以因此我们就说洪三吉为什么改名叫洪以利亚，他凸显他的一个特殊的地位，他是那个最后的那个以利亚。以利亚来的时候是基督的开路先锋啊等等。那么因此我们也说过，任何一个教会如果过分强调使徒和先知的身份的，常常这个教会有时候跟异端或极端团体是有关系的。那摩门教它就有十二使徒，那最这个总会长最高的那个使徒叫称为先知，所以他们强调也是有先知使徒的。那新约教会也是强调有先知和使徒的啊，认为自己的教会是不同的。那么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正义的使者啊，因此不但是教会之间的冲突很激烈跟政府之间有时候也是非常激烈的冲突。那么第三个，那个我们称它为一个人一座山。那这个部分的发展是最近的一些发展，那这个发展呢也可以让我们所谓的让我们看到新约教会已经慢慢的很可能从一个所谓极端团体有倾向于走向一个异端团体的这个倾向，一个倾向。那么最主要就是这个洪以利亚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神所拣选的一个人和一座山，神所拣选的一个人和一座山。那么这个是在1978年的时候，当洪以利亚写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在第93页里面，在那个书的93页里面提到说，神的灵忽然间感动我发出这样的宣告，就是说主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也就是说他在某一个祷告里面，他说神突然感动他，那主宣布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所以1978年开始就为了这个高贤县这个假仙乡的这个小山丘啊，跟政府闹来闹去，就是为了这座山已经立在这个山了。那谁是我的君呢？那个君王呢？就是洪以利亚。所以因此在新约教会的看来，洪以利亚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个所谓那个君王，然后那个锡安山呢就在高雄。所以因此那个高雄那座山被称为锡安山，被称为锡安山。那这一点同样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多类似的一个情形，就是说 当统一教，我们曾经提过韩国的统一教，那个文先明开始的时候，他同样的把那个圣山呢搬到韩国去了，搬到他家去了。那因此当把圣山搬到韩国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暗示他自己就是将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么当然有些人说过，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形，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嘉义人，但是有些人说这个为什么选择高雄县那个甲仙乡的那一座山，有些人说他虽然是嘉义人，但他出生就是在高雄县甲仙乡的那座山，他原来出生在那里，后来他们全家搬到嘉义，算是嘉义人。当然这点我没有实际的查证是不是那个是他出生地，但是总而言之有一些地理上的关系的，有些地理上的关系的。但是至少从他所写的那本书《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一座山》的时候，不但那个山从以色列耶路撒冷搬到台湾去了，然后那个人就是他，他就是神所立的那个君。那我们知道神所立的一个君，当我们在说弥赛亚的时候，就是那个君。虽然他自己取名叫以利亚，但似乎有一点强烈的暗示他就是将来的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在新约教会里面呢，一方面把这个圣山搬到台湾高雄，一方面又似乎把红以利亚的角色突出，不但是先知，但是几乎隐隐约约的会把他捧到将来成为弥赛亚。那么因此在新约教会来讲，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新约教会如果将来有一天走向于所谓的异端的时候，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也就是说当他所谓成为异端的话，就是当他高举一个人像红以利亚，把他高举成为一个弥赛亚的时候，那就非常明显了，这不再只是一个极端团体，他是个异端团体。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教会路线跟聚会所一样，凭这一点也许我们还不足以称他为是个异端团体。那么他所谓的水血跟圣灵这个三重印证来证明一个人是得救的，那很多灵恩派团体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和观点。那凭这一点我们也不一定就把它列为是异端，但是当把一个人捧到一个地位变成一个再来的基督再来的弥赛亚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异端团体，不再是一个极端团体了。那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事实上这个新约教会已经走到这个边缘上了，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到这个异端团体的这个路线。那当然谈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进一步稍微说一下的话呢，这个教会的生活方式是比较特别的。如果从国内来的人你大概了解，他们现在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像走人民公社的路线。那么所以曾经有个记者去访问过锡安山去看那边的一些情形的时候，那么他们非常特别的就是他们住在锡安山的人呢就像住在一个人民公社一样啊，所以完全像人民公社一样。他们早上四点钟就起床，起床的时候呢他们有音乐，然后有那个大喇叭啊就开始响起来了，那信徒呢集体起床要来祷告，然后吃早饭，然后开始做工。他们真的是在锡安山那边是种田啊做工这样的事情。那我说你国内来的人都很了解，在人民公社的里面一清早起来的时候就放那种所谓的爱国歌曲啊或者是那种的啊，然后开始干活。那他们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那四点钟起床祷告呢就有点像韩国教会一样啊。不过不同的就是说韩国教会大概没有过这种人民公社的生活，新约教会的人事实上是真的就是过像人民公社一样的这种的起居的生活。早上四点钟起床，然后一直做到什么呢，傍晚六点半，傍晚六点半，然后信徒工作做完了以后回到餐厅一起吃饭。然后呢他们是自己种菜的，我就说他们自己种田的哈，像人民公社一样，他们自己种菜啊，自己养鸡自己养猪，那么不然像一个人民公社的一个生活。然后那个以前呢他们孩子送到这个国家的那种公立的学校去上课，现在呢他们决定呢不要上课，自己办学校啊。他觉得说因为这个社会的教育呢没有这个讲到圣经啊，没有教他们的教义，所以他们就自己办学校。然后呢那孩子呢就不去上公立学校了，那就上他们自己的学校。那你要问他们说，那么这孩子长大了将来没有受到这个正规的教育将来怎么办呢？那么他们自己这个新约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就说，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这个文凭的，然后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教育等等。 那么这是一个他们教会的情况，所以我说虽然我们对这个教会的了解不多啊，但是你可以了解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信徒一方面啊，各方面来讲可能是非常的狂热，非常狂热的，表现的有时候相当的极端的。那么如果你有机会个别的接触到新约教会的人的话呢，哦，他们这个讲起话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绝对，绝对肯定自己的教会是唯一的真教会，那任何的教会都是属世界，都是不够爱主的啊，等等等等这种啊，你可以了解到很多异端和极端的团体常常有这种好像说受迫害，因此他们过去跟政府抗争的时候他们常常有非常激烈的手段。那么在东南亚，我知道他们在新加坡闹过很多事情，那么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机场啊，机场的时候打布条。那你知道新加坡到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我们不能说叫做集权国家了哈，就是说政府的管制比较严格的啊。那么因此对新约教会来讲，在新加坡跟政府之间的对抗非常非常普遍。那当然整个新约教会的发展来讲呢，今天在台湾大概四五十个所谓的教会，大概四五千人，大概是这样。海外呢有很多地方有他们的教会，但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基本上他们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都有，然后在美国、加拿大有少数几个教会，据说阿根廷也有他们的教会。那么他们甚至说当地在纽西兰的人，还有在大溪地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他们的信徒。那么他们曾经带着他们台湾的一些信徒啊，还有一些孩子啊，去到了大溪地啊去那个看他们的信徒。那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旗帜哈，旗帜上面画的一些很奇怪的各式各样的一些东西，这是他们教会的一个会旗，教会的会旗。那么他们这些来讲的话呢，所以基本上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基本上我就说将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新约教会呢，基本上是这样哈。这个教会我就说在人数上我们并没有看见它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成长，那么但是因为这个教会非常的激烈，那么而且我们深信这个教会很可能在中国内陆已经也开始有他们的发展，当然细节我们并不了解啊，那我们也没有得到国内加林教会对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就是说新约教会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如何，但是以他们过去的形式来说，我相信他会在中国教会发展，而且在中国内陆来讲中国我是说农村的加林教会来讲，因为圣经的这个真理不够清楚不够扎实，是一个异端学说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温床，所以我们说过像东方闪电这样的异端团体在中国大陆破坏力极强，但是像台湾本土的这种新约教会，因为有过去聚会所，也就是所谓今天叫做呼喊派的这个背景，那么他们的教义他们的做法很多跟这个聚会所中间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那么因此我深信他将来在中国内部来产生这种类似在台湾的影响是不无可能的。但是因为这个新约教会一向跟政府是激烈对抗的，所以因此如果这样一个团体在中国开始发展的话，不但它会对加林教会发生影响，而且很可能造成这个中国政府公安单位跟教会之间严厉的这种对抗。那这个对抗的情况下的话呢，对于其他的教会一定产生影响，因为公安搞不清楚你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反正就一群基督徒，然后就公然的可能对政府采取一个激烈的抗争手段的话呢，那这一点如果说在国内的加林教会的话，你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团体，因为一方面是你的信徒可能会被他们拉洋拉走了，他们是非常公然的会拉洋，那么基本上的方式就是跟一般的这种呼喊派是一样的哈，就是强调你不够爱主，那他们真的是一大早起来祷告读经很认真啊，当然你要说他们的读经他们的解经怎么样呢，你可以想象出来他们是非常灵异解经的，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解经的方法啊，他们对末世论对很多东西有他们独特的一些讲法，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跟政府这种过去我就说在台湾在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跟政府常常是公然的正面对抗的时候， 那我想这一方面来讲，将来有可能如果在中国发展的话呢，会对其他教会产生影响，就是说因为这个教会跟政府的这种公然的对抗会波及到其他的加林教会，我们没有跟政府有什么公然的对抗，可是因为受到它的影响呢，以至于公安单位当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教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教会啊、为什么这样的时候，然后可能其他的加林教会也受到一起的打压，这个情况我们不能不防备啊，我们不能不防备。那么同时我也说过了，那么这个新约教会目前的情况下是在极端和异端边缘地带，但是从它的发展来讲，那我说过，从他写的那本这个什么神所拣选一个人一座山，那还有其他以后的进一步的言论来看的话，他非常有倾向，有可能逐渐走向一个更像是个异端团体的一个路线。那当然以时间来说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洪以利亚现在的年纪我想大概是在70来岁的边缘上。那么因此在所有的异端和极端团体都有一个共通现象，那就是说第一代领导人他可能不管他的作风，他的这个立场是什么，那么有的时候第一代领导人过去之后第二代第三代一代代过去以后，那么这个团体本身有可能会变质，这个变质或者瓦解，那么变质的时候呢，它会变得更极端，也可能变得比较正统，然后它也可能瓦解消失于无踪，在过去历史当中这种情形都常常发生。所以因此新约教会将来的发展如何，可能我们要再看50年甚至看100年才能确定这个新约教会最后会不会像一个泡沫一样然后消失无踪，或者以后的领导人慢慢的在真理上不再那么极端了，那还是个极端团体，但是就是不再是那个异端慢慢走回来呢，这个我们是无法预料的，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仔细的观察的。因此新约教会呢成为在我们所谓的异端团体当中的一个，虽然我说它的人数不是顶多影响力不是特别大，虽然在新闻媒体当中它的曝光率是很高的尤其在台湾这种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像这种一个教会公然的可以批评最高的这个政治的负责人，尤其是像蒋经国这样子有声望而且是有权威的人士的话，是让所有的新闻媒体感到大为惊讶的。这是为什么新约教会好像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而且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可是事实上我说你仔细调查的结果，你仔细了解它的实际状况以后，你就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大，它并不是那么大，人数不是那么多，只是它造成的新闻效果是非常庞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新约教会所代表的是一种台湾本土的从林恩开始的一个极端和异端团体，那么但是它所发展的那种形式呢，跟其他我们所谓的异端极端团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因此如果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种像这种新约教会的这样的信徒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来相处相谈呢这个情况下来讲，我个别当然没有真正碰过一两个所谓新约教会的信徒，那但在海外有可能因为个别的零星的碰到一两个，那因为从他们这个新约教会的背景来说正如你在海外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聚会所的人一样，那么如果他受这影响很深的，通常他不屑于去任何的教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觉得我不去教会比去任何一个他认为不属灵的教会更好，所以他宁可不去教会，他不会说无论如何我要找一个属灵的家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不，他们相反的是认为跟其他的这些属灵上就是说贪爱世界的或者认为看不起的那些基督徒在一起的话呢，可能会受他们污染了，会受他们的影响了，所以他宁可不去聚会的，他也宁可不要跟别的基督徒有什么交通分享，他不会把你看为他的弟兄姐妹。我是说通常如果他这样的观念非常的深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人，你通常不太容易跟他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弟兄姊妹的关系，你通常不太容易跟他好好谈一些话的。 但是如果你碰到的是有一个新约教会的背景，他可能他的家人是或他接触过，但他不是那样的深入的啊、也就是说他愿意基本上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交通的。如果他是有一个比较开放愿意跟你谈话跟你交通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碰到这个新约教会的人的话呢啊、我们不以先入为主一个观念就把它排斥出去，相反的，很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恰恰是用真正你的爱心对他，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形式上，就是说你的那种信仰，你所表达的这种属灵的品格，你对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认识，然后你种种对他的这种的属灵生活的见证，这个东西会变得很关键性的。这个情形不但是对新约教会的人，你可能对于聚会所的或者其他的极端团体，他们通常都是不要跟基督徒来往的，这是同样一个原则，那就是说他们不要跟你来往，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跟他们有交通，跟他们有谈话，我们愿意跟他们谈话，我们愿意跟他建立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愿意看他为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当你有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诚恳的态度的时候，很可能成为一个转捩点。换句话说，有很多在这种教会背景之下的一个基督徒，包括聚会所的，我以前就碰过这样的情形，一个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他基本上受他们影响，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完全拒绝跟别的弟兄姊妹来往，拒绝跟别的教会的信徒交通。当他愿意开放自己的时候呢，这个过程中，然后他接触到别的弟兄姐妹，然后忽然间他开始警觉到了，其实在我所认为的真教会的信徒之外，还有别的，还有别的真信徒。就像神对以利亚所说的一样，除了你以外还有7000个未曾上巴利屈膝的。也许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的一个，那很多今天在极端的团体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也以为他大概是属于真教会的少数的几个信徒，其他都不是信徒。但是他是太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像洗脑一样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虽然说他是被洗脑，他是观念的错误，但是不可否认他在这个环境长大了，那么因此他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但是当他真正的接触到一些好的这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开始，如果他里面真的有生命的哈，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些陷入异端陷入这个错误的思想当中呢，一定能够把他救出来，但我们需要好好祷告，那圣灵可以动工。那么如果一个人是真心渴慕真理，为了真心渴慕真理以至于误入歧途的，圣灵还是在他身上可以有工作的啊。但如果一个人不是真心渴慕真理，那就像帖撒罗尼迦这个后书所说的，有一些人他里面没有渴慕真理的心，以致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以至于他就误入歧途。他误入歧途不是被骗的，他是里面有一个不追求真理的心，以至于神洞察人心，神知道人的心，神就故意让你去啊。所以有一些陷入异端错误里面的人，你是拉不出来的。但有一些人是渴慕真理，只是走错路了。那样的人，圣灵可以开他的心。那个时候不是用只是用言语的辩论可以把他带过来的。有的时候你生活的见证、爱心的见证很重要。这是第一步，建立关系。那么第二步，你就要开始怎么样能够慢慢跟他谈真理了。那么他既然是一个很认真寻求真理的人，虽然误入歧途，他基本上对神的话语是渴慕的，对神的话语是敬重的。那个时候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查圣经。那就好像比利亚那边的教会的人呢，当保罗传了道以后，他们受犹太教的影响很深，他们是渴慕真理的，他不会一下子就排斥保罗，可他要把圣经查一查，知道这道是真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比其他罗尼加教会人更好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渴慕真理，所以他们愿意好好来查考。所以呢，你可以跟这样的信徒约好个别的，不用到教会，你可以个别的一个对一个来跟他查经啊、交通啊、分享啊这种之类的。那如果是公司的同事也好，或者邻居也好、朋友也好，你先从个别的一个对一个跟他慢慢来谈。那不必
太激烈的跟他在这个真理上来辩论，但是让神的话透过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他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解释观念是他从异端当中所领受的。那么因此只要他有一个渴慕的心，你不必急着要辩论，然后好像在观念思想上打倒他打败他，相反的你跟他分享，让他能够明白身上真正的教导是什么，平衡的全面的教导在哪里，然后这整个怎么样能串在一起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异端这种或者极端团体最主要的两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就是教会路线的问题。那如果是像新约教会这种是属于极端的灵恩的问题的话，那么因此灵恩的问题的观点我们是可以分享的。那么教会路线的问题就是强调怎么样在主里虽然各有分别啊，我们有这个恩赐有不同，功能有不同，这主体是一个，我们在主里是一体的，所以这个事情来讲怎么样慢慢的让它来改变。那这个来讲有的时候我说过你的爱心见证啊生活见证啊这方面的影响力远多过于这个言语的辩论的，他慢慢只要能够承认你是他的弟兄你是他的姐妹，那这个教会路线的问题慢慢就好像冰块慢慢溶解一样，慢慢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让他可以看到说哎，我这观念错啊，观念错。那么所以有一位以前聚会所的弟兄，他在中国大陆为了信仰坐牢很久，出来以后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他就提到他过去因为聚会所的观念，所以他认为在聚会会所之外没有弟兄，聚会所以外他不认为有任何可以称兄道弟的，没有爱主的，会所之外没有弟兄。他说坐牢关了二三十年出来，他受苦的经历，他亲自在坐牢劳改的地方看到各式各样的，也有一些是为了信仰被关在那里的人，那有人就辩解了，受到压力辩解了，但也有些人持守他的信仰。所以二十多年以后他说了两句话，他说以前我认为会所之外没有弟兄，现在呢第一我承认会所之内有犹大，会所再好有人卖主有人放弃信仰，这会所之内有犹大了。第二个他说会所之外有弟兄，他承认会所之外有弟兄，表示他看见有一些什么叫真的爱主的，当然包括一个多年来冒着生命危险可以说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寄营养品给他的一个他不认识的一个姐妹，不是去会所的，是属于一个他以前所瞧不起的所谓的公会，是卫理公会的一个姐妹，听说他为信仰被关做监牢劳改，他就每一个月寄糖寄奶粉给他，那这个东西维持他十多年二十年在这个劳改营里面的生活，甚至在这个中国大陆都知道叫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大跃进时期啊，全国死了几千万人，那在外面死了几千万人，劳改营里面更别说了啊，死了三分之一以上，但他活过来了，熬过那段，就是那些补给品那个营养品，那营养品就是一个不是聚会所的姐妹冒着生命危险寄给他了，后来这个姐妹就是因为寄营养品被发现自己坐牢坐了十几年，所以这些见证让那位聚会所的弟兄整个思想改变过来。同样的有一些所谓的极端团体里面的信徒，可能就是在过去的这种错误的教导之下可能有这个错觉，但是我想爱心的见证实际生活的见证圣洁的生活各方面你是可以把它挽回过来的啊。这个教会路线的问题就是可以交通但是也可以用生活见证，那第二部分当然灵恩的问题，灵恩问题也是一样除了讨论分享圣经上的一些观点以外，那同样的生活见证也是一个很有力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没有特殊的属灵的这种特殊神迹奇事的经历，他可能没有说方言没有做怎么样，但如果他的生活方面能够活出第一圣洁的品格，第二个他有神的大能与他同在，无论传福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虽然没有特殊超自然的神迹的经验甚至没有说方言，可是他传福音的大能神的同在圣洁的品格那个无法抵赖的时候，那这个是最有力的。谁说一定要说方言一定要有这个特殊的超自然的经历才算是重生得救呢？那这个比千言万语都有用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引经据典从圣经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但我说 不仅仅只有讨论。所以因此对像新约教会这样的一些信徒呢，我相信如果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设法在这些人身上做一点工作啊。但是我说过了，通常因为他们多年来这种好像洗脑一样的这种影响呢，他们通常第一个反应是不太跟别的基督徒来往的，不太跟别的基督徒来往。但是呢，如果我说你慢慢有生活的见证影响他以后，他也可能愿意跟你来往，然后就可能慢慢改变他的态度。那么还有一点人家要注意哈，因为这个新约教会的这种特征，据我的了解呢，现在你所接触到的新约教会的信徒有很多是属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信徒了。换句话说，这种新约教会里面的人，当然他也有可能吸引一些别的教会人加入新约教会，有的，但也有一些人他是出生于新约教会的家庭子弟。因此这些孩子本身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可能洗脑洗得很深了，根深蒂固的。但第二种可能性就跟一般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第二代的通常信仰是没有特别的根基的。换句话说，这些信徒可能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都有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又不同了，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几乎要把他虽然他过去有这种教会的背景，那自己可能跟教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甚至可能是属于不信的。这样的人你几乎要把他看成一个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啊，他可能对自己的教会也有点排斥啊，很可能那个排斥反而使他拒绝教会，就说他受够了，他觉得那种太极端了，那种东西他感到很厌烦很反感。也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就这种所谓的这个新约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你要了解，我自己在当兵就碰过一个所谓新约教会的。那时候我当兵在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当兵一年嘛，最后大概三个月来了一个新的军官。那么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有是个基督教背景的。那么总而言之来了一个多月，一个月左右吧，他有一次偶然间他到我房间来跟我聊天，这样他进来就看到我的房间里面有圣经啊基督教书啊排了一整排啊，然后他就随口就说，哎呀你也是基督徒啊。我是说是啊，我说你说我也是基督徒难道你也是基督徒？他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啊。我就有点好奇，我觉得你是基督徒，为什么没有看见他有任何的基督徒的行动？因为我就说，在那个全连的军官里面，我是唯一的基督徒，所以我每天吃饭我会祷告的。那他从来没有泄饭过，所以我没看到他有基督徒这个表现嘛。那当然，我们当兵的时候不容易，有请假的，放假的时候可以出去聚会，所以当然他也没有去聚会，他去聚会我也不会知道的。那总而言之在聊天，他就说他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就忽然间问我一句话，就是说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说你在说圣灵充满的意思你是不是指说方言啊或者一些特殊经历啦、啊、对啊对啊，他说有这种经历。那我就说如果你要说方言我没有，特殊神迹奇事的经历我没有，但是我相信我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我稍微讲一点我自己重生得救的情况，我后来的侍奉等等。那他看到我加上的圣经啦、啊、书他也会知道，而且我每次吃饭都谢饭，他很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了啊。然后他就讲起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大概十二岁还是十几岁吧，然后常常有几乎每个礼拜有或者经常有这种圣灵充满了、啊、说方言的这种经历啊等等。那我就随口问了句话说那现在呢，他说十五岁以后就没有了，我从此就没有了。那他说我现在也当都不去教会了。所以我就了解就是说他过去有这样的经历，后来我问一问就知道他是新约教会的，但他长大一点的中学以后基本上都不去教会了，那大学更别说了。所以后来当兵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的这些参加教会了信仰的这些行动。那么当然因为那天跟我谈的话以后，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谢饭，那当然我谢饭不会出声祷告，我是低头闭目谢饭的时候，他也开始低头闭目谢饭。可他一低头闭目谢饭的时候，我旁边另外一个军官就笑他，哎你干嘛，庄排长可是姓庄不姓庄的哈，他不是庄的，他真的啊，他是真的基督徒啊，你别姓庄啊，你不姓庄你装了像个基督徒的样子。然后那个人呢就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就说啊不是啊，我是真的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啊，我在谢饭的。然后那个排长当然是有点出他糗啊，他也没详细讲，他说你是基督徒，你昨天晚上去哪里啊，
啊，我还不好意思说你昨晚要去哪里了啊，你跟我去哪里了。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知道，所以他满脸通红，可能他们昨天去了一个什么不该去的地方，那么当然不是基督徒会去的地方，不会是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的。那从那一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再泄愤了啊。所以我可以了解的就是说，他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虽然出生于像新约教会这种灵恩派的教会，可是对他来讲他是几乎没有信仰的。那过去所谓的圣灵充满的经历或者什么东西，不管是真是假，对他而言已经是过去了。那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当然我因为在他一起的时间很短，后来我这样认识他以后大概不到一两个月我就退伍了，所以事实上也没有真正有太多的机会再谈到信仰也没有机会跟他好好再传福音啊。但像他这种情形，其实是你要把他看成什么呢？你不能看他做基督徒，他可能也不是真正就说对他的这个新约教会这种团体有很强烈认同感的啊。因此你要说他会排斥别的教会，他可能不是从新约教会的角度，但他很可能就像一般的非信徒一样，但是也许因为他对教会唯一的认识和了解就是他自己新约的教会，新约教会，所以他对新约教会如果任何的反感，他会以为所有的教会都跟新约教会一样的。那这个成见倒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去破解，怎么样去帮助他从这里面出来啊？所以这是又是另外一种的状况。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谈到新约教会像这样的一个极端团体除了针对他们以外，那么所有其他的这个异端或极端团体的话，你都可以用同样的一个观念想法来面对他们啊。那么当然我说过这个情形跟东方闪电是不一样，东方闪电里面他有很多的人是真正是故意要跟家庭教会作对的，那个不是讲道理的问题，也不是生活见证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像新约教会或者聚会所有一些像这种团体里面的人，可能里面有很多是真正寻求真理，然后可能走错路了，或者是误打误撞了进入一个这种极端团体，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用爱心用真理把它挽回过来。那像这些的话是可以让我们值得去思想和注意去学习的一件事情。那好，今天我们就新约教会我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辨别这些异端和极端团体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光照，有时候我们实在不容易分辨，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口才是何等的有限，因此我们恳求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也求你帮助那些真心渴慕真理但是却误入歧途的那些弟兄姐妹，当他们走入这样的异端或者是极端团体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以爱心和真理能够将他们挽回过来求主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来帮助他们，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不彼此分门别类互相拆毁，相反的我们愿意在主里合为一体求主来带领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